嗨，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就是现在已经晋级学，应该叫学怪是不是？学怪吗？因为我每次在讲学怪麦克风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雪球，它是我朋友养的一个很可爱的宠物，然后我就会在想说，这个麦克风到底是雪球还是雪怪呢？好，所以我是现在呢，就是为了大家哦，然后升级麦克风的 Meta。好，那也很谢谢呢，我的男朋友看不下去了，然后呢就帮我直接升级了。那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呢，觉得麦克风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啊，然后或者是什么都欢迎跟我说。哎，可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比较迟钝啊，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用新麦克风，我如果用手机啊，没有戴耳机自动播出来，它只不过是大声一点，但我好像也没有像我男朋友一样，就是他就会很如痴如醉的在那边听声音，然后就说：“哦，你看，真的新麦克风多好多好，真的很赞诶之类的。”但好处呢，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说也不用。是真的也不用音箱了啦，就是，我是觉得真的好的配备有差，但是可能因为我本来的那个手机呀，因为我本来手机就是 iPhone 最新款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之前的配备就已经还 OK，所以我对于麦克风升级好像就是，哦，好像有好一点点哦。但是就是也没有到让我很惊艳的，好，可能是我太迟钝了吧，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要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书籍哦。那它也是就是除了我在昨天讲那个我会想要去跟他见面的那个三根作者，然后呢，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岛泰一这个人，我也是其实会蛮想见面的，就是他蛮有趣的。这本书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点呢，就是说，不做讨厌的事情也能活得很好。然后呢，他这个作者就是25岁，就是3000个人争相请他吃饭，然后也要聆听的另类人生观。那我那时候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哦，他当初没有跟我们一样去那个就是沙发冲浪啊，然后因为我当初是透过沙发冲浪环游世界嘛，那我觉得这个人哦，他没有用这个技能，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不止日本3000人请他吃饭哦。就是他应该是世界各地3万人都可以请他吃饭了。就是，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其实就是有那一种吟游诗人，有点类似说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对不对？那有些人呢，其实他就是会有那种吟游诗人的这种技能，就是说，哎，他不管在哪边，然后他大概就是都可以。生活，然后都可以维生的这种技能哦，就是因为每个人其实就是每个人的那种技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好，然后因为我其实是我觉得他的书的下标很好啦，就是不做讨厌的事情也能活得很好。好，那比如说我讲一下，我真的是应该是这礼拜吧。这礼拜天哦，上礼拜现在已经礼拜天是每个礼拜的第一天。那我讲一下，这应该算是上礼拜的事情了。就是呢，什么叫不做讨厌的事情也能活得很好呢？就是各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应该是说我在这本书上哦，我说包含书名，其实我真的是获得很深层的疗愈。就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有听到噔的一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有听到吗？欢迎跟我说一下。好，好奇怪，就是也才刚4分多钟啊，为什么会这样？好，然后我先再讲一下，就是我再讲一下哦，就是说， 因为我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啊，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会很讲自己感受，所以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会算是怎么说呢？亲爱的各位，我现在是看新功能，我要来尝试看看就是新的剪辑功能，所以我在这一 part 先录完，我这一次采取分段式的方式录好了。好，大家听不懂不要理我，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在想说，怎么就是有点新调整、新更新。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不是说讨厌的事情也能活很好。那时候第一时间呢，就是各位知道吗？就是反正这本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很奇葩，他就是就很像有些人，你觉得他好像就是流浪汉，然后或者是吟游，讲好听一点就是吟游诗人嘛，但是你就很佩服他，真的就是四海为家，四海皆朋友。那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当然我觉得这个人在我觉得他就有点类似像蚂蚁与蟋蟀童话故事里面，他就是过很爽的蟋蟀，然后也没有很想努力，然后对于很多呢太过努力的日本人，就是比较蚂蚁个性的，一定就会说，哼，你以后齁穷死冻死活该的。我在想他应该会被某些人就是讨厌，那可是因为呢他本身又不是在体制内，所以应该也比较不会就是被即使排挤，我觉得他应该也不知道啦，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不做讨厌的事情也能活很好。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呢，我就想说，哎，有什么是讨厌的事情，然后就是也能活得很好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说，我们讲一下上礼拜就是我遇到的事情好了。就是当时我其实，当然我很谢谢我的客户跟我说啦，可是我第一时间啊，我就是还蛮错愕的，因为我应该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昨天在三根老师的那个书里面有提到嘛，就是你今天你会去想要网络霸凌别人啊，或者是说网络攻击别人啊，某些程度上是因为你的内心是静不下来的。对，那我就觉得很妙啊，因为那个就是攻击我的那个阿姨啊，就是她好像是身心灵那种卖珠宝的嘛，然后就是据说好像之前是去很多国家之类的，我是不知道她有没有像我这样子，就是说去环游世界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还比较傻眼的，就是说因为对方可能就会觉得，第一个他的留言大概都是可能就是都是几百人观看，然后呢好像是个 maybe 很厉害的事情嘛。那我那时候心里 always 就想说，我如果不是人脉断舍离的话，就是我其实因为我现在大概我的 FB 就是不到2000人，所以可能大概就是说调整了以后，当然可能就不太会像以前的按赞数那么多，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不太 care 啦，因为如果我今天我自己 care 的话，我就不会在当初那个时候 FB 甚至只有我一个人按自己文章赞的时候，然后我持续到现在网络上分享废文文章大概已经超过10年咯。我想想看，对，应该是有10年，今年刚好真的是应该是10周年庆。那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会网络霸凌或者是实际上霸凌的人，就是除了来自于他内心可能没办法静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奇葩，那种身心灵圈不是号称要散播光与爱与美嘛？那个你就是这样，因为我的感觉是很错愕，那种感觉就很像其实我们也是不同战场。其实我有在战场吗？还是我是在沙滩上？对，我觉得我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那种感觉就有点类似说， 其实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然后就好像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被就是在某个人的世界，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我在我的世界很开心的过好我的生活，然后事实上就是说我也不是，当然我不是那种很伟大的人，可是尽可能我也是每天去帮助我周遭的人，但是我自己清楚知道我自己的版本，但是怎么会突然有一天在别人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我也不知道哪里惹到他，然后就是他又把我妖魔化，然后假想敌吗？这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假想敌。然后我就那种感觉很妙，就是说其实我因为我不认识那个就是台中卖珠宝那个阿姨嘛，就是据称她自己据称她是公众人物，然后我现在也想说为什么那么想当公众人物嘞？其实我觉得公众人物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并没有那么想要当。我比较尴尬的是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公众人物，但是有些人可能 maybe 会把这个帽子扣在我身上，但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是有影响力的人，应该是要把影响力放在比较正向的地方。好，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然后特别是就是网络霸凌人很爱，就是或者是霸凌人就是很爱那种有点类似像胁迫的方式吧，就是说哦，如果你没有按照我怎样怎样做或者是怎样怎样，那你就是怎样怎样的人，那这种人超讨厌的啊。因为实际上就是说那是你的圈圈，你的世界，可是你以为你是全世界吗？如果你真的是走过那么多世界的人，你怎么会不知道说本来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世界，世界上有很多小圈圈呢，这样子。然后基本上我就是对于这种爱当女王，然后或者是爱当那种国王，这种我觉得某些程度上有点太控制狂了啦。然后所以而且再加上对方就是很酸啦，就是我就直接去说哎 Hello 那个网友你好，我就是我不认识你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讲我，我哪里有得罪你嘛？而且我就直接跟对方讲说，如果你是公众人物的话，那你是不是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好，所以我这边要收回来的是说，我在不做讨厌的事也能活得很好的这个人，我必须要讲这个作者，这个中岛太一先生呢，他里面他有提到一件事情。他就说他当然也是有会被讨厌，就是他有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他就有讲说呢，就是他当然也是有会被讨厌的，然后而且他有提到说呢为什么正义感越强的人就越容易成为霸凌者，这个我觉得我真的要特别跳出来，因为那我会去不论是网络上还是什么去霸凌别人的人，有时候就是可能完全不是他的事情，然后呢他其实就会跳下来，就是说为什么正义感越强的人越容易成为霸凌者呢？就是说当你觉得跟某个人合不来的时候，这是这个作者讲，就是说那只是你跟这个人不适合，那可是其实也不太需要合不来就给对方看啊，然后或者是扯对方后腿啊，甚至要让对方感觉到痛苦，因为有时候跟某个人合不来保持距离就是让人生更愉快的那个诀窍嘛。但是他有提到就是说人本来就是盲从动物，就是多数的人会盲目的追随有影响力的人，那对于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想彻底击溃对方，有没有？其实这件就很像那个时候我讲一下最近刚过去的事情，就是鸡排妹的那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超无聊，所以我在那个鸡排妹公布说男生女生已经道歉的事情，我就先讲说首先这种感情的事情哦，这种是他们自己三方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说到底实际上的状况是怎样，那再来哦，他们又没有结婚啊，是要负什么责？就是当然就是说可能，而且我觉得所谓的感情真的没有所谓的先来后到的，因为有时候这我觉得是个缘分啊。那虽然我这么说，因为有时候人真的可能会不小心，就很像好， 我在我世界好好活着。那我遇到那个想要网络霸凌我那个阿姨，会不会是我的生活不自觉的就是让她觉得残暴或者是刺怒，也很有可能嘛。那因为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做女人为难女人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对于这样的人，因为我也真的就是如同这个作者讲一样，就是我也不太会啊，这样的人不喜欢就保持距离啊，没有必要让他就是痛苦这样，因为这我是觉得蛮耗能量啊，而且没什么建设性。那他还有提到说呢，就很像蟑螂一样哦，就是说如果你接受这种不愉快，那你很容易就像接受蟑螂一样被不愉快所填满的。那他也有提到说呢，就是应该要跟网络上那种 group 啊，就是会霸凌别人邪教小团体保持更多距离。因为我那个时候蛮认同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啊，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语言，可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很像是外星人啊。那我也很认同他有提到说呢，严格对待别人的人都是一直在勉强自己的人。那当你今天活出本来设定的自己，你会让人家觉得很温柔。而且我觉得我遇到那个就是可能自以为在网络霸凌我阿姨哦，我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就是他就好像对别人说很严苛的话，好像是在教训对方。我觉得那种爱说教的人，其实他们应该都是在就是教训未来的自己吧。嗯，那可能有些人很喜欢教训自己，但我对这个没兴趣。那总而言之呢，他有提到说，只要想着对方是不同教派的，那他没办法，这样就好了。就是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像那个一种动物，那个水豚君，然后很可爱萌萌的，然后就是也很有自己生活的能力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哈，如果今天有人呢，他觉得他自己是典范，然后跟他不同属性的非我族类就攻击这种，我是会跟他保持距离啊，而且我心里就想说，天哪，他到底是多不快乐还是怎样？就是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呢？那还有就是，他有提到说，人哦，之所以呢讨厌你哦，就是对你产生兴趣到讨厌你，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那因为讨厌你到对你感兴趣，就很像我曾经有 VVIP 很讨厌我，但是后来他成为我 VVIP， 这个也是少数。所以那好吧，可能我都遇到极端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体质问题。那他就有提到说，这个我也很有共鸣，就是他就说有的人在 Twitter， 因为日本人还用 Twitter 说他坏话，那因为这些人都是平常牺牲自我为了配合周遭人勉强去装好人，而为了排解日常这种压力呢，所以在网络上抨击跟他完全相反的我，那说了一堆关于我会坏话，他才能够回归正常，勉强自己当好人啊。也可以说呢，我一边被讨厌，然后还为社会做贡献，我只是以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优先，却又不知道在哪里会被讨厌。不过呢，想到能维护这个包容的社会，就觉得啊，我成为可以被请客专家真是件好事，被讨厌真的一点都不可怕，被讨厌是种社会贡献的啾咪。各位有没有真的觉得很励志很疗愈？因为我心里就想说，他在日本这样子真的是会超级被讨厌的吧，我自己都可以感觉。然后他还有提到呢，被笨蛋了骂笨蛋是一种赞美哦。那他有提到说，他自己对于垃圾留言就是一律是封锁。那他有提到说，但是我可没有因此感到愤怒哦，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他有提到说，你今天哦，其实我觉得他真的讲到我心声，因为我当时真的就这样，因为 你因为他人的言论感到气愤的时候，那是因为你觉得对方的价值观跟你一样，所以才会生气，因为你觉得自己受到否定。那为什么我刚刚讲那个阿姨哦，这样子，那个什么台中卖珠宝阿姨这样子的攻击我，就是是台中吗？我还是台北，我也不知道。然后是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又不需要你认同。如果今天真的我觉得可以真的伤害到我的人，应该是我重视的人，然后他对我做这件事。可是通常我重视的人都跟我是同样价值观，而且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都很忙，也没有时间做这种无聊事情。所以就是很多人会被网络抨击受到伤害，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跟自己有关。那还有呢，他觉得就是好战是人的个性，就是说从古代的猎巫跟公审呢，在罗马竞技场就是有点类似说就有点类似说我不太喜欢跟人家吵架，就是因为好，就是很多人就很喜欢吃瓜看戏嘛，但是我这个人我就会觉得说啊，我如果今天跟那个就是想要猎巫攻审我的阿姨就是吵架，就第一个那个又没办法收门票费，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真的就是我可能就是收费，然后呢就跟他讲这样的部分，然后还收钱，那我觉得这是 OK 的。那可是问题是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就是我那样吵架，然后又没有收钱，那我就真的觉得就不太想啦。那所以就是他就有提到说呢，人本来就是喜欢战争的生物，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要不要战争嘛。那所以说到底呢，就是他有提到说讨厌的事情随时都我们不干，因为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大概知道自己不喜欢做什么。那我不喜欢做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做没有钱的事情啊，就是吵架呢又没有钱，对不对？那既然吵架没有钱的话，那干嘛要吵？不过我倒是刚刚突然有个想法，就是呢干脆呢就是我觉得我来开一个就是比如说讨厌 Meta 大会哦，然后欢迎呢就是可以跟我就是讨论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用润的会议呢，然后大概就是40分钟，然后收门票费这样子。我不知道会不会爆满。好，在那个开玩笑的。那然后他还有提到说我现在讲的只是他中间的一些，就是刚好我最近遇到网络霸凌莫名其妙被攻击，然后我觉得看他的文字我觉得真的很疗愈，还不是只有我这样想，然后有共鸣之外，还有就是他有提到说在排名的世界里只有第一名才是幸福的。那这个针对哦，就是他有提到，他说呢长大的屁孩才是现在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觉得说网红的幸福啊就是不会很高，因为比自己红的人会出现，那追踪增加又会被酸民诽谤重伤，所以能够把网红做长久的人都是异于常人。然后他有提到说他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每个人。那针对我以前就是一直就是我自己曾经就想要证明了自己价值，然后呢也是第一名的人来说，就是我真的蛮能体会的啦。因为我印象中真的之前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我也不过是想要在这个体制下过我想过生活，但是我真的也曾经有同学那个时候哭着跟我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考第一名，他真的很讨厌我，因为他如果没有考第一名的话他就会被他爸妈责备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蛮震撼的啦，就是有点类似说我们只是好好的过好生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使 没有特别什么，然后但是可能还是会不小心伤到别人吧。哎，那个我现在讲已经快到半个小时了，但是我想要分个两 part， 就是我个人想要分个两 part， 然后就是说，哎，今天可能这一集会讲比较久，但是它本身这一本书呢是非常薄的，非常薄的一本书。那再来就是说，他这一本书里面很经典的就是说，因为我会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很轻易的让别人拿大钱出来。虽然说很多人都说拜托 Meta， 你的 VIP 也都大家也都对你很好啊，也是很多钱好不好。那可是因为我就会好奇嘛，因为虽然我也不会去做像那种什么银座的什么公关之类的，因为颜值不太够，但我就是都会好奇说，哦，这个人为什么他会那么会赚钱，诶，他的套路是什么，他的模式是什么，这样子。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呢，跟家人同住特种行业的女大生，重点是这个女生就跟他说他没有出卖玲珑，然后怎么跟这个有钱的社长搭上线的那个很有趣的部分。那我在今天的这一集的上半段，我最后想要讲一个就是 ending， 因为我待会会再录下一 part，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跟这个作者年纪比较不相符的是，他有提到说打招呼是超有效率的积阴德方式。那他有提到说你只要打招呼哦，就是这是有礼貌，而且有点类似说加分，就是每天你在打电动练等的加分方式。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会对这一点特别有趣，是因为呢，好，是因为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爸他从以前他就是会逼我，就是去，他就说你看到长辈，看到老师，你就是要去打招呼，就是我没想到说在这么年轻，因为他才这个就是作者太一先生他才25岁嘛，但是他居然有这个老派习惯，就是说维持一些麻烦的习惯，人生会过得比较好这样。因为比如说有些老人他可能就是他你跟他讲话，就是他唯一一天当中可以讲人话的时间，独居老人，也或许就是说你甚至他还有举例说，比如说你让座给老人，别人就会觉得你好棒哦，然后默默的对你加分，那这个不是很棒吗？然后他也有提到说老人公害，老人公害是指因为那些年纪大了然后品质改变的人。然后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我也是就觉得说，哦，我自己应该要持续的慢慢的前进这样子。那我最后其实我想要讲一下，就是我也很认同他所讲的，就是自己的人生游戏有你看别人的攻略啊，其实也无法破关。那如果你跟这个作者或者是跟我一样，你已经找到想做而且会做一辈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人生大赢家了。但是你没找到也不代表你是输家，因为输赢只会发生那些想比较的人身上。那人生又不是跟谁一直比输赢，你人生无限在举，你怎么可能一直比较，哦，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针对人生自己的游戏看别人攻略也无法破关。我觉得在下一 part 呢我会再继续讲，然后我今天真的很压抑，这么薄然后看起来这么废的书，居然一定意外的激发我共鸣。而且我跟你说这本书我会大概持有一年以上，啊，这本书真的是很奇葩的公关书，然后出乎意外的喜欢。所以这个年代，哦，越废越疗愈，哦，就是越有市场啦。好好，我们下一 part 见，各位拜拜。Hello， 各位大家好，我现在在听，就是我们到下一 part， 就是他有提到说呢，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自己的游戏看别人的攻略是也没办法破关的，因为每个人的关卡是不一样的。 那大街小巷呢，充斥了怎样做你才是成功的上班族，或者是女生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可是呢，就有点类似说，基本上每个人生的游戏都不同，你必须要找出适合自己的游戏攻略啦。然后就是，如果当你今天觉得应该怎样怎样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就瞬间变成垃圾游戏啦。因为你应该要好好的玩游戏嘛，而不是被那些有的没有的困住，不是吗？那再来，还有就是他有提到说，找出喜欢的东西就跟玩宾果游戏一样。那他就有提到说，他有遇到一个外国情色专业部落客，就是边打炮边旅行。然后我心里就觉得说，之前我们那个沙发客，我觉得应该有人也是做这样，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个人是觉得那蛮累的，因为我体力不太好。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情色部落客就跟他说啊，我这五年来除了旅行跟做爱，其他什么也没做。然后这才是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这样子。那我当然是很佩服啦，因为我自己这样环游世界过，我真的没办法，就体力不太好。而且呢，就是那种，其实你在跟对方 make love 的时候，可能我比较敏感的关系，我会被对方能量场所影响，所以我也很羡慕可以一直旅行、一直做爱，然后甚至一直赚零用钱的情色部落客。I can't，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很厉害，但是我不会去做，然后可能我做我也不会那么喜欢的事情。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他有提到说，人生呢没有必要做喜欢的事，但是可以做到虽然不到喜欢，但是做这件事情也不会不开心。反正他就说人生要避免去做绝对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像，除非有的时候是不得不啦，但是我想看我人生哦，什么是不想做的事情，应该是说我不太会再去像以前一样，就是说过度的好学生或者是好女生去讨好那些就是再怎么做他都不会认定你的群体，因为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是你们圈圈，但我没有想要进入你们圈圈，我自己就自隔一圈哦，谢谢。然后再来他还有提到说，我们从国小的时候就被迫吟唱目标作语，比如说就是家人会让我们，比如说，哎，要考上什么大学，几岁结婚，存款多少，这些都是咒语。那我之前就有提到说，可是你可以 reset 嘛，重新 input 输入嘛。那我通常都是每天透过沙滩步行冥想，我再重新 reset。那他这边也很有趣哦，就是说他通常会私讯聊一下，觉得有趣才会答应见面。有漫画家、网红、奥运选手、荣获世界冠军的超级名人、黑社会生这样的外国人。然后就是当他的整理在收费的订阅网站的时候呢，就是结果就越来越多人觉得他很有趣又跟他见面哦。反正就是总而言之，你如果是想要跟我一样想要找他吃饭，他一先生，你可以第一个你可以付他5000块，第二个有无法跟别人说的秘密，第三个稀有职种，就是比如说公务员，他在全台湾社会的那个在职人数好像不到10万，但是他这边是要求5万人以下，或者是你拥有博士生，或者是你有很有趣的经历，或者是你社群网站的追踪人数超过5000以上。然后我现在想说，我 FB 好像追踪人数是有超过5000人，然后好像对啦，我好像有很有趣的环游世界的人生经历哦。然后自己开公司算是稀有职种吗？社长算是稀有职种吗？好像不是哦。然后我的确真的有无法跟别人说的秘密，然后我也可以付他5000块哦。而且我刚刚算了一下，就是我发现他大概一年有一半的时间被请客，如果他是每个人都收5000块日币的话，然后就可以达到年收破100万台币这样子。然后我也很认同，就是他讲说老了以后再开始怎样怎样没有意义，就很像我那时候会去环游世界，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老了之后可能就走不动啦，当然就要趁现在去啊。然后还有就是他让我觉得很 amazing 的，就是他从来没有去正职工作过，他只有打工。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妙欸。不过因为日本你要成为正职人员也很辛苦，我觉得他太医先生应该也不会想要。然后他也有提到说，他后来自己也有提到说，虽然到处睡别人家很省钱，但是呢住在自己的房子很棒一点就是不会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坦然的面对人性啦，因为就很像我那时候去沙巴克的时候，我大概是才100多天，我后来就觉得哦，我真的没有很想要一直移动，因为太累了。你一直在认识新朋友，一直在 say goodbye， 然后一直在 say hello， 太累了。所以他现在是有养一只猫，就是需要陪伴，然后就是有租房子，好，然后他一年365天，他几乎都穿同样的衣服，就是同个款式7套，然后他很不喜欢穿袜子，然后冬天如果怕冷的话，他就会飞去国外避寒，就是比如说到台湾啊，或者是说日本的冬天，那就跑去澳洲，可能是南半球，可能是夏天。然后他超喜欢就是泡山温暖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人是不是气虚啊，容易怕冷，是不是很容易怕冷。那他有提到说，就有点类似脚裤三裤啦，就是想要经济上独立，先为自己创造10个家。然后呢，就是我这里是觉得可能因为他还年轻吧，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我才不会想要找10个家，经济上独立我就建立10个被动收入就好了啦。然后但是这本书还是有一个让我有收获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他居然会看人类大历史这种书，就是他有提到说想用10年后的利益是现在资本主义的原型，就是好比如说呢，在当时西班牙为什么没落，因为西班牙呢一直看有钱商人不顺眼，但是荷兰是最早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家，所以后来就很多有钱商人就纷纷都跑来荷兰呢建立公司。那这种东西呢，就是有点类似说你开发出了这个东西，事实上那只是纸上合约，根本没什么成本，但是就你就让外国的人相信你，投资你，然后你就更繁荣，因为你看现在就是荷兰还是比西班牙有钱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你因为像西班牙的国王短视近利啊，然后互相争夺导致土地的这种，比如说就是西班牙侵略某处，然后可是土地是有限的，导致大家开始囤积钱财，为将来不安持续战争，那还不如就是像荷兰就说哦，来没关系，你可以来我这边哦，开公司哦，结果反而让国家更繁荣，对不对？这是这本书我很意外，他居然有看到这个，然后从一个20几岁的男生讲出来，所以他可以让大家愿意花钱请他吃饭，也是不错的啦，哦，有点就是还是有点料的，哦，然后我这边讲一下，心情不好只会花更多钱，真的。而且我觉得单身会花更多钱买一些有的没有的，像我那个时候我想讲一下哦，我以前在单身的时候，然后也是赚就是算是就是超过90%以上上班族薪水的时候，但我那个时候真的花的钱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10万块我都还不够花，就我真的不知道把钱花到哪里，就是那是一种因为孤单，因为需要陪伴，然后报复性的消费。然后我反而现在跟老婆生活以后，特别是在疫情的这段时间啊，就是我如果我发现啦，如果我也没有特别只是无聊然后想要网购的话，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可以像之前我有在大公司的主管，他跟我说他一个月啊他其实花不到1万块，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天啊太辛苦吧，也太抠门吧，可是我的 VVIP 就跟我说没有 Meta 真的人真的花不到那么多钱，然后他还教我说试试看，我那个时候还跟他说等一下就都骂得，我现在还不想试这样。所以我其实是很认同就是说就是人可以不做讨厌的事情， 然后并将时间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或者是说比如说我真的不擅长剪片嘛，那因为我自己就有养员工，所以虽然我自己钱是花不多的，但是我是花很多钱，比如说在给 VVIP 上，或者是说给我的员工上面。那他还有提到说呢，花大钱玩乐的人，他们故事又差不多，也听得很腻。那有钱人跟平凡人只是在价值观不同，就是他有提到说呢，有庞大影响力的人通常都是会想要利滚利，钱滚钱，名滚名。那他就会说我觉得他这边就比较中二啦，所以这边我可能就略过，因为可能有些人听了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哦，我没有要一直非常有名，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有10万粉丝，我要到100万粉丝，然后就一直好像就是那种追着萝卜跑的驴子。但是呢，就是我可能就是拿我想要的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也很认同，就是在网络上其实很多都能够以非金钱交易，以物易物成立，就很像我当初去环游世界，就是我就用交换技能，比如说帮他们看风水写书法，然后我就这样环游世界走一遭这样。那他有提到说呢，有时候就是真正想要的东西 CP 值一点都不重要，就很像有些人他不是为了节税，但是他又觉得他买那个艺术品很值得。那他还有提到说呢，社会上有钱人就被吹捧，但是有很多时间自由人士似乎就会被大家耻笑。然后他就有提到说花一个小时玩手游也很幸福，我是没办法啦，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花了快一个小时然后录 podcast，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觉得很幸福的，这是我觉得很幸福的地方啦，就是我这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就可能他这一个小时他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玩手游也不能够说就是不好，但我实际上我就是真的会觉得说好吧，没有，就是不好意思大家，就是这个是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可能会跟作者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不是说对或错啦，而是好像真的很多男生就是真的会就好像真的很多男生就是真的会就是会很喜欢打电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然后反正对于他来讲，就是他就有提到说，只要有饭吃，有地方睡觉，又做不讨厌的事情，那这样的生活就很好。有没有觉得他会那么快乐，是因为他其实要不多。那我也被我很多有钱的朋友呢说我要不多，可是我光是看到这个作者，我是觉得说其实我还算是蛮有物欲，或者是好像我其实蛮认真上进的之类的。好，反正他有提到说呢，他在网络上也有被大家骂什么卤臭未干啊，以为自己做的都对啊，反正大家好像都腻啊，去死啊之类的。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啊，原来大家生活很辛苦啊，大家怎么那么生气好笑。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哇，这个人还比我更豁达。反正我最后讲一下哦，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我是他啦，我会趁，因为他现在这个是他还年轻，因为你要想老了，谁会想要跟一个老废物吃饭，对不对？他要嘛，他就是要在，比如说 maybe 他都找上一个长期饭票，比如说富婆啊，还是那种喜欢年轻男生那种然后趁机就学会做生意的技能，然后就是反正就尽可能最晚在35岁之前了，反正就是搭上这些有钱，然后要么就是自己会获利，然后要么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像就是有点类似说像 maybe 就自己成立一个 club， 炒到众多愿意跟他吃饭的长期饭友，然后要么呢就是他可能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透事实，然后 过那么爽，这真的在日本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勇气。好，反正总而言之呢，我在他身上看到就是真的是所谓的被网络霸凌被讨厌的勇气，然后他就承认，对，我就是这么的废慵懒，但是 I'm so happy，这是我生活，你可以来看看哦。好，所以就是看了之后呢，对我的新书也有一些灵感。好，我真的很谢谢这本公关书，我会长期持有一整年，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也有希望在疫情的期间呢，透过这本书，不做讨厌的事情，然后大家也都可以活得很好。好，祝福大家，爱你们。那今天录完之后呢，我们今天是分上下两集嘛，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给我反馈说，哎，那个录音的品质如何，这样再跟我说。虽然我自己是觉得差不多啦，但是就是也欢迎各位跟我说，就是换了麦克风之后，各位听起来的看法。好，我是 Meta， 那我们就明天或是下一集再见咯。